非常感谢神啊，我们在婚外情的预防跟治疗当中，我们有8堂的课程，我们一连讲了7堂课。那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王凡牧师的教导。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王牧师。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过去呢，我相信听这些课程的弟兄姊妹呢，在当中得到了很多的提醒跟帮助。那最后一堂课呢，我们要想请王牧师跟我们讲解的就是关于离婚方面的处理。因为在空中辅导，很多的弟兄姊妹非常关注自己的婚姻啊，夫妻之间的相处，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核心跟重点吧。如果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有了第三者，而有了婚外情，而又离开自己，那作为妻子的当然努力的去改变自己，也想挽留这段婚姻，但是丈夫不愿意，丈夫呢就觉得我不要跟你再继续的过下去了。如果他们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话，那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我觉得真的，如果说真的对方已经决定了要离开，那我们该怎么面对呢？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坦诚的去面对，把这一切的结果呢都交给神。因为如果对方已经下了那个决定，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也不一定能改变对方的心。可是呢，我们也知道真的神是在一切之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呢仰望给神，然后就放手让他也观看神的作为因为其实呢，圣经在那个传道书的3章里面讲到，万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所有的事情呢，在神的手中都有他美好的时间。就算今天是我们分手了可是呢，没有人知道，因为拆毁有时，建造也有时那到什么，可说不定到某一个时间的时候，神又会把他重新的带到我们的身边。如果说神都没有把他带回来的话，那我们也就按照神的这个心意就继续往前走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懂得把这一切呢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用一个开阔的心来对待，也不需要勉强可是呢，我们要透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心意成就在当中。
那刚才王牧师用传道书跟我们这样的去分享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像哥林多前书7章也有讲到这一方面，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不幸的另外一半他要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努力的去挽回，但是他还是要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保罗说就让他离开吧。那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我们圣经里面真的是不断的来教导提醒，来让我们努力的去建立我们的婚姻，但是如果真的是走到这一步要面临离婚的话，那在离婚的时候我们又应该留意哪几方面呢？
如果说不幸的真的是要离婚了，那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一方那当然最好是不要从我们来提出但是当然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复杂的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缘故来要进行这个离婚如果说是因为人身安全的缘故，比如说那个对方他有那个严重的暴力的倾向，那其实我们是赞成离婚的，因为这个是要保护这个受伤害的一方如果说没有在这个暴力的这个情况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总是可以等等什么呢？就是第一等对方的就是有没有可能去挽回另外就是等他回头如果他都不做，他都不回头，然后最后他还是选择离婚的话，就让他就是我们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角色下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等于是我还是跟你说我家里的门是向你敞开的看你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也不会主动的提出离婚如果你受不了的话，那我也尊重你的决定当然如果对方就已经决定了要离婚的话，那我们也不要勉强 啊，可是呢，我们还可以继续的为对方来祷告。
也就是说，不主动的提出离婚，对方主动的提出离婚，甚至对方呢上诉了一次两次的上诉，一定要跟你离婚的时候呢，在离婚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就是为离婚。要为自己着想，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王牧师不太很熟悉，很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离婚了，那在法庭上面呢，就是说自己呢什么都忍耐，对方就是说提出离婚而没有任何的赔偿，那这一方面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的听众有一个很好的教导呢？
哦，这个原因，因为可能我对国内的法律我就不太清楚，
嗯嗯，
因为我的思维还是在香港的这个状况，
对，
因为香港的法院他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做一个离婚的理由啊，如果说这真的是法庭判了离婚的话，那这个丈夫还是要负起那个养家的那个责任
哈，
对，所以法庭一定会判，就是说这个丈夫一定要付出那个赡养费，就是把这个生活费要给
生活费要
付给当太太的那一方啊，不管是谁的错等等，所以呢，这个我就不知道国内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呢，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能比较大方，我们可能比较怎样，可是呢，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责任的问题。
对对，
你不要以为我不让他负这个责任，这个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其实刚好相反，他该负的责任他还是要负，因为他能负起他生命当中的责任，那个是对他的一个祝福。相反，如果他作为一个丈夫，可能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作为一个孩子的爸爸，他选择了离婚，他连那个爸爸的责任的那个部分都没有去尽的话，其实这个我们不是在帮助他，也不是在为他做一个见证，其实我们是把这个咒诅放在这个弟兄的身上。因为他作为一个爸爸，他没有负起那个爸爸的责任的时候，他不要想在神的里面可以蒙福。所以呢，我们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表现的好像很大方，就说好了，你不用给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大方，实际上在属灵的意义里面，我们是把一个咒诅放在那个弟兄的身上。因为你要知道，他没有负起他做爸爸的那个责任。如果孩子有一天大了，他开始懂事了，他发现爸爸没有尽到这方面的责任，他心里面觉得苦，他觉得爸爸不像话，他觉得爸爸亏待了他，苦待了他。你要知道，上帝是孤儿寡妇的上帝，
对，
当这个深渊的声音一发出的时候，上帝的怒气会下来。那这个等于是我们陷这个弟兄在不义的里面。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这样是对他的一个祝福，这样可以让他更容易的回头，其实刚好相反。这样的话呢，他是越来越陷在那个咒诅的里面。
对，刚才王牧师讲到香港的这个法律，就是说判决离婚的话，无论谁对谁错，作为丈夫的都有责任来养育这个离婚的妻子跟家庭。
对，
那这个呢是香港的法律。那我记得在美国也是这样。我们所认识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离婚的时候呢，他的整个的这个房产呢都要给对方，甚至一辈子都要养活他的孩子跟就是离婚的妻子。其实，所以离婚本身呢，无论是美国也好，香港也好，对当事人是不利的，真的是非常的不利。所以国内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当真的是要面临离婚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认为说是，哎，我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我不要跟他争取，不要为了我的利益的缘故跟他要赡养费呀。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对，那个是他当尽的本分。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神是很乐意看到人尽他自己的本分。传道书也是这样讲，
对
不对？我们在日光之下享受我们劳碌所得的啊，那个就是尽自己的本分，那在神的眼中看着是好的，是美好的。可是人如果偷懒，他不尽自己的本分，那个就是偷懒。在这个懒惰的人，不要想从这个耶和华手中得着什么。所以呢，那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如果我们剥削了他去尽责本分、尽那个责任的那个机会的话，其实是不好的。
对， 所以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理解。下面呢，我就想请王牧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如果两个人真的是要离婚了，受伤的那一方啊，就是妻子是无辜的嘛，那在这个离婚以后他所受到的创伤跟苦毒的情绪，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去处理呢？
这个我觉得他需要经历神的医治。因为这样的太太呢，很多时候她的感觉是自己是被遗弃的，
对对，
自己是被拒绝的，那所以她会有一个很深的被弃绝的那个感觉。那这个感觉呢，人有时候不一定能帮得上忙，可是呢，我相信如果她来到神的面前，神可以彻底的来医治她。因为耶稣非常清楚这种被弃绝的感觉是怎么样。因为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被他自己所爱的民族来弃绝，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非常能体会这种被弃绝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呢，这些的太太她最需要的就是她的感情，她的感觉上面有人能明白和认同。那所以呢，我觉得教会里面陪伴的人也可以这样的陪着她走这么一段。其实他们不需要我们提供任何的方法或者是一些的教导，他们需要的就是我们能跟他们说，我们知道你觉得很孤单，我们知道你觉得很苦，我们知道觉得很辛苦，那你能明白他里面的复杂的情绪和感受，让他在情绪和感受上有一个抒发，他就会慢慢慢慢越来越舒服，然后引导他去读经祷告，在圣经里面去更多的跟神去认识，那他里面得医治了，他里面健康起来，他就会越活就越有神的那个样式，那种喜乐那种的盼望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他就可以慢慢忘记背后，然后当然让他可以努力面前，就向着神的标杆直跑，那他会越来越精彩。其实人有时候是很好玩的，就是当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和目标，向着神一直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对准神，你就越有吸引力，你就越光芒四射。那最怕的就是有的离婚的以后的姐妹，她就变得很沮丧，她就变得很阴暗啊。那但是呢，如果说他能懂得抓紧上帝抓紧神给他的医治，他就会越活越，我们叫越活越 bright， 就是越活越光明，越有喜乐，越有盼望那个他就自然可以吸引很多的人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就是还是他的心可不可以走出这个阴暗然后来对准神，就让神的光明和盼望和医治临到他，从里面健康出来那这个生命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刚才牧师你讲到神他完全明白被弃绝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有人能够体谅明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来到神面前得医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教会的肢体姊妹们能够陪伴我也觉得就是说你不需要为他做什么，你就是能够在旁边陪一陪他，孤单的时候听听他说，或者是当他难受的时候你能够在他旁边一起的话，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是，
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尤其是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学习，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带导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如果你发现一个姐妹她的婚姻上出了状况如果你是弟兄的，我建议你就不要自己单独的去关心她
这个是一定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对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姊妹有问题一定要姊妹来帮忙。
对，
因为我们也发现就是说教会里面姊妹出现问题的时候，弟兄愿意去帮助的过程里面可能就出现了问题，
对，问题会更难解决。
牧师你在教会牧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
所以我们教会呢，我们的传道同工牧者，我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夫妻来请，除非他还没有结婚，要不然的话我们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呢在这特别是在婚姻上感情上面的辅导呢，我们都是要么就是同性，要么就是比如说我是牧师，我要关心一个姐妹她的婚姻状况，我一定带着我的师母
一起去。
那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健康，是一个保护。 啊，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 的个案，我们是甚至是真的是有一些人受到感情的创伤，然后呢就找了一个异性来做这个陪伴的角色，来做这医治的角色，那到最后呢这个陪伴的角色呢就很难分清楚到底是怜悯呢还是爱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就变成那个纠缠不清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在意到底这个辅导者这个陪伴者他的性别最好是不要是异性。
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教导弟兄姊妹，就算是你去关心一个肢体或者是去探访一个肢体的时候呢，也最好是同性的互相的去帮助，而不是说你去关心一个姊妹，你自己单独的异性的去探访她。那我知道应该王牧师的教会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去探访某一个姊妹的时候作为牧者的一定会带自己的妻子一块去看。
对对，或者是带一个女同工，反正就是不要单独的异性的相处。
这是要留意的地方。那我在这里呢，我也想请王牧师，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呢曾经来过电话，就是说夫妻之间婚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尽量的挽留，但是呢也是最后的结局就是离婚。那因为姊妹心里面伤痛太大了，那她就说她需要找另外一半。那我想问问王牧师，是不是当她离了婚心里面受到这么大的伤害的时候呢，立刻可以去找另外一半再结婚呢？
我想这个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是不是可以再找另外一半。第二个就是什么时候找另外一半。
对。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分开两个层面来回答。我先回到后面那个，是不是立即找另外一半。
对。
那我觉得不应该立即。因为他的情伤啊需要一个过程来治疗。还没有治疗之前我们就太快的进入另外一段关系的话，其实我们那个伤害还没有完全得医治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伤害或者这个阴影呢带到新的关系的里面。
对，
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是把一个旧的咒诅带到一个新的关系里面。那这样对新的那个关系的对方呢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的得医治，那我就开始一个新的感情，那我就把我的这个情绪上需要全部倾倒在这个新的这个伴侣的身上，那你想想看，对这个人当然不公平了。对不对？那他要起来负责去帮我处理一切过往前面一个人带给我的伤害，那多不公平。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要等你的情伤得到一些的冷静、沉淀、医治以后，你才去发展新的关系这样是比较对双方都好是一个比较公平，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况。要不然呢，新的那个段关系呢，可能也会很快的就会进入一个灾难的里面，因为他还没有处理他过往的一些的伤口。
对，至于时间的长短，我想这个是因着个人不同吧。
对，没错。有的人可能快一点，有的人可能慢一点所以这个就看每个人他的自己的状况。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一旦离过婚，他是不是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婚姻，还是说他就要一辈子持守在那个单身的里面呢？
对对。
那我觉得在我们的看法当中会这样看，就是呢离婚当然是上帝不喜悦的。
对。
那既然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呢，那我们就要承认它是一个罪。那所以呢，罪是要对付，是要处理的。可是呢，我们也要看另外一样东西，就是神他有他恩典的地方。那这个罪是不是不可原谅的罪呢？我觉得也不是。圣经上没有说这个在婚姻上的失败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罪。所以我觉得我们态度要分两个方面。第一，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罪，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它，处理它，承认我们的过犯。第二，如果在这个我们是有这个软弱，我们需要有婚姻要不然的话，可能我们还在情欲上在很多的地方，可能有更多的地方会得罪神的话，那我觉得 还是可以进入婚姻。
嗯，
那当然这个进入婚姻的时候就多了一个条件了，多了什么呢？第一，你要坦诚的向对方承认你的罪，我曾经在婚姻上失败跌倒了，也要在教会的面前来承认这个软弱和跌倒这个犯罪，甚至可能你在这再次进入婚姻的时候要公开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就是他要公开的说我有一段婚姻失败过啊，当时这个婚姻失败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我也开始我也在神的面前愿意悔改啊，神求神给我恩典，可以在这个新的这一段的婚姻里面的时候不要犯同样的
错
误啊，我可以真的可以生命有所突破，也请神原谅我在过往的不成熟或者什么什么原因之下上一段的婚姻失败了。
嗯，
那这样呢就是一个认罪。
对，
那当然教会就接纳，所以呢我们是接纳那个人和他的软弱，可是我们不接纳他所犯的罪，罪就是罪，所以罪一定要曝光，罪一定要在神和人的面前来承认啊。但是呢当他承认过以后，我们还是会祝福他让他进入一个新的一段的婚姻的里面啊，这个就是我们所看的态度。
嗯，所以王牧师，你们教会本身就是当弟兄姊妹在婚姻上面跌倒了或者是失败了的时候呢，要进入另外一对婚姻另外一个婚姻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要承认自己的罪，是不是？
对，我们要处理这个罪。
嗯，
那这个罪一定要他自己要有一个悔改，他要承认他的过犯把这个过往的前一段的感情的那些的纠葛处理清楚了，然后这个在亲友面前都交代这个他所犯的罪和软弱然后我们再祝福他进入新的婚姻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赞成离婚，我们也不希望离婚，甚至我们强调离婚是罪，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我们接纳罪人，因为我们也不能就是说就用这条线一线就画下去，就让人没有出路所以呢在神的眼中，我觉得这个在婚姻上的跌倒也不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罪，
对，
那但是一定要对付这个罪。
所以素琴呢在这里呢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婚姻上面失败了，我觉得真的是从当中吸取教训，第二次进入婚姻的时候不要太急，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太多的时候呢第一次婚姻失败了就匆匆忙忙的急急忙忙的进入第二段婚姻，真的自己可能自己都没有就是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没有看到整个婚姻里面自己在当中的一些失误吧。如果能够好好的去对付一下，能够在当中学会一些宝贵的功课的时候呢，相信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进入第二段婚姻，也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那最后呢，我也想请王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在离了婚以后，这个创伤啊、苦读啊，要经历神的医治然后陪伴之外呢，在个人方面需要怎么样去重新的建立一个新的生活呢？
我觉得是经历了神的医治和恩典以后呢，那这个失婚的弟兄或者姐妹，他要重新建立一个从神而来的眼光和一份的自信，这样你才能活出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就是我们要能脱离以前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带着一个新的一个盼望呢继续走前面的路，你要活得真的是活出神的形象那份的光明和盼望在你的身上，那你才可以重新的踏上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所以呢一定要离开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好像这个约瑟一样有这个以法莲马拿西两个儿子的那份的恩高，就是神使我忘记背后，忘记有以往的伤痛，然后呢重新的再在神的里面来起步那个自信心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个自信心不是一个自我催眠的一个自信心，而是真的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就好像刚才我说的在我们婚姻上面的失败，当然这是一个罪，不讨神喜悦，可是它不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罪，我们要支取神的那个耶稣的宝血，他的那个赦罪的那个平安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不要常常的觉得我婚姻失败了，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了，我婚姻 失败了，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并不是这样的啊。或者有些人就觉得之所以我会离婚收场，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没价值啊，否定了自己。那我们要学习，真的是在神的里面去肯定自己啊。虽然我们的婚姻是软弱，虽然我们的婚姻可能失败了啊，但是不代表我们就没有了神的形象。我们还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还是有意义，我们还是有价值的，还是耶稣真的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那一位，所以是尊贵的，是有这个荣耀和尊贵的身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东西不会因为这样就有所损害啊。对，所以我们要恢复这种真的是上帝的眼光看自己，你才可以走出那个婚姻的阴霾啊，然后重新的再上路。
嗯，感谢主，就是说让我们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啊，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从神那里得到更健全的自我形象，有信心，然后脱离以前的情况。那一连八堂课呢，王牧师在这里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我不知道王牧师，你讲了八堂课以后，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总结呢？
我觉得总结就是，其实这帮人犯罪以后，其人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开始活在一个疏离的当中。
嗯
啊，你看在这伊甸园，人本来亚当跟夏娃都是非常恩爱的，可是当这个罪犯罪以后，你就发现圣经很奇怪，他就没有再记载亚当跟夏娃之间的对话了。
嗯，
他们好像就没有对话了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用裙子编造衣服来遮挡自己的时候，从此人跟人之间就有一个隔膜。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不管你以前有多甜蜜在恋爱的过程，可是这个关系就是要持续的经营，持续的把中间那个墙给拆掉，持续的把我们身上的那片叶子给拿掉，让夫妻二人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就没有任何可以遮掩，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去遮盖去隐瞒对方的，进入这样的一个光明，而且是深度的这个沟通的里面。当这个沟通和这个光明的渠道越建立的好的时候，那我们的婚姻就不会出任何的问题。
对，
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来维系经营我们的婚姻。你越是用心经营它，它就越健康，它越健康，它就不会有什么婚外情啊、外遇啊等等的这些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预防，最好的预防就是彼此的相爱啊。那个怎么样去相爱呢？就是那个沟通是最重要的。
对，
如果有良好的沟通的话，那个爱就可以永不熄灭。
嗯嗯，谢谢王牧师的教导。那也希望借着这八堂课的内容呢，能够真正的激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在婚姻上面更努力的去付代价，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婚姻也能够荣耀神。好，谢谢你，王牧师。
谢谢大家。